好，今天我们看的是新约概论，新的眼光看新约。上一次我们看的是福音书，福音书都看完了，那现在我们看的是使徒行传。那新约圣经有五卷书，是有27卷书，当中有五卷是讲到历史，历史比较容易看，然后4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我们叫做历史的部分。那从使徒行传之后是罗马书开始，都是书信类，有书信类总共有21卷书信，当中保罗有13卷，然后其他8卷是其他人写的，最后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要把这几个搞清楚，那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跟谁有关系呢？我们上次有读过使徒行传，对不对？
圣灵，
跟圣灵有关系啊，圣灵引导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怎么样发展啊？四福音书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啊，那使徒行传讲到是他复活升天之后啊，然后让圣灵赐下来，赐给那些使徒们啊，降在使徒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就得着能力啊，然后把福音传到
地极
啊，从哪里开始传呢？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在讲到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啊。好，所以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般读《使徒行传》可能不大容易读的是什么？因为啊，《使徒行传》有很多的背景，大家都不大熟悉，很多的人名、地名啊。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表格把它弄清楚那这样子会给大家一个帮助啊。那上一季我们讲的使徒行传那个课程可能大家都已经有些人上过课也比较有点概念。那今天我们用一堂课把整个使徒行传讲一下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背景啊。使徒行传的背景，它是在描述初代教会的情景啊。那它的作者是谁？作者是路加啊，路加。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这跟路加福音讲的那个很像啊。路加福音讲到说提亚菲罗什么？提亚菲罗大人，对。那这个就讲提亚菲罗啊。那提亚菲罗是指的可能是一个人啊，也可能是一群人啊。提亚菲罗的原文的意思，提亚 theos 啊 ，theos。在希腊文叫做神啊，菲罗呢是什么呀？菲罗的意思就是 Philadelphia 啊 ，Phileo 是爱的意思啊，就是神所爱的
一群人
啊，神所爱的一群人，你可以这样讲，也可能是一个这个一个官员啊，因为在路加福音讲到说提亚菲罗大人啊，那这个作者是路加啊，那他这个人是。职业是什么？大家知道？
医生，
他是个医生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医生呢？是保罗讲啊。这个医生路加在我们当中啊。那他是保罗的同工，因为保罗书信当中提到好几次有路加哈。那后来我们看到他路加福音当中写的这个人就是那个保罗的同工啊。那他是在什么时候碰到保罗呢？在使徒行传那边有提到哈，他是一个外邦人啊。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啊，这个《使徒行传》刚开始在描述的都是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在描述啊。那可是，当你读到第16章的时候，你会看到第一人称啊，第一人称的描述啊。那第一人称描述表示说，路加他在现场啊，他亲自看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啊，16章的第10节啊。他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路加就出现了啊。那路加出现的其实就是因为神在带领保罗啊。记不记得保罗那时候他本来想要去哪里传福音呢？开始他想要去亚细亚啊。你看到如果在第16章第6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虽然用使徒行传这个名字啊，但是其实是我们讲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引导使徒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啊。 在第六节讲，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保罗他们本来想要去亚细亚，所以圣灵禁止他去呢，他就经过伯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好，
在亚细亚其实是往南啊，结果他们就往北，往北的时候到比推尼那里，圣灵又禁止他继续往北。如果他再往北下去的话，会到哪里呢？会到北海啊，经过那个北海，黑海。我们知道在当时啊，有地中海，有黑海啊。他们如果进到黑海的时候，他保罗就会继续往北啊。可是圣灵又禁止他，结果呢，他就越过美西亚边界到了特洛亚，他就往西啊。那在那里，那圣灵就有异象给保罗看啊，所以保罗就知道说神要他去马其顿。所以神不只是要他去马其顿，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他在那里碰到路加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在那里那时候出现，很可能啊是他在那里信主的啊。那后来路加他就一直陪着保罗啊，大部分的时间啊。所以保罗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也跟着去啊。如果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21章，他到耶路撒冷去，后来被抓了啊，被抓了之后被关在该撒利亚那边有2年的时间。那他陪着保罗在那里关了2年的时间，那他没事做，保罗也没事做，那他怎么办呢？他正好这个时候就去犹大帝哈，去耶路撒冷去访问啊，跟这个福音有关系的人。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在路加福音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是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啊。”所以我们看路加他是写给有一个叫提阿非罗大人，那他写的是什么呢？整个路加福音都是在讲耶稣的生平。所以也就是说，路加在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哎，现在有一个他们在传一个福音啊，就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来了啊。那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啊？已经有很多人在写了这些书啊，但是呢，我就定义按着次序详细考察，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给你啊。所以路加刚好在该撒利亚的时候陪着保罗，保罗在那边被关了2年啊，他趁着这段时间他就去访问很多的人啊。所以我们看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啊，不只是讲到耶稣的诞生，而且还讲到施洗约翰啊。所以他好像是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啊，把一些这个来龙去脉的事情都把他讲得很清楚。所以他可能去访问在当时啊撒加利亚的后代啦，或者是跟他的朋友有关系的人啊，因为这个时间病还不是太久，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人还活着啊，所以他就把施洗约翰降生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我们看也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也写下来了啊。这边有提到说玛利亚啊，玛利亚啊，讲到天使怎么对他说话啊，然后跟他讲说你要怀孕啊，然后后来玛利亚后来跑去找这个他的表姐哈、啊，这个伊丽莎伯去，这些事情哈、啊，他都把它记载下来，很显然就是玛利亚告诉他的啊。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那边读到有好几个地方，就是玛利亚就把这些话怎么样存在心里面啊，反复思想。如果你看到在第二章的第19节，玛利亚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怎么样？反复思想啊，他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就是玛利亚告诉他，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还在啊，在教会历史讲到玛利亚啊，一直到活得蛮长的啊，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他都还在啊。所以耶路撒冷路加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玛利亚也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次玛利亚的第一手资料啊，包括耶稣12岁上耶路撒冷去啊，那他的父母在那边要找他的时候啊，那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啊，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后来告诉路加。你看在第2章第50节啊， 五十一节，讲到耶稣从耶路撒冷在圣殿那里啊，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回到拿撒勒去，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路加他在写的时候，他是在访问当时的许多的人啊。那他写了不只是有关耶稣福音的事情啊，哎，写到耶稣升天之后，他就继续再写下去啊，再写到说福音怎么样传啊，传到后来啊，借着开始是借着彼得，那后来是借着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去啊。那现在是保罗他的同工啊被抓关在监牢里面啊，关到监牢里面，那有可能啊，因为他要接受一些审判啊，在法庭的一个程序的过程，也许这个提阿斐罗大人啊，说不定是陪审团或者是检察官之类的，甚至是法官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哎，为什么保罗受审判？你要把事情讲清楚啊，保罗是为着什么事受审判？为了一件事情，因为他要在传福音，他传耶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那耶稣是谁呢？好，所以他就写了路加福音。那之后呢？哎，福音是怎么传的呢？好，开始你就追溯了，追溯到一开始有五旬节哈，开始是从犹太人那里传，传到后来传到保罗也信了之后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好像是写了一个证词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如果被抓的话啊，没有关系，你就老老实实的说，我为什么要传这个福音呢？哎，这个写下来之后就变成哇，圣经啊，新约圣经啊，有神的启示在这里啊，
变成正典了，
变成正典啊。所以作者是路加啊，我们知道，那读者呢，就是有个叫提阿菲罗啊，在路加福音称他是大人，可能是一个官员、法官或者陪审团都可以啊，都有可能。那也有可能是指的许多的人，就是神所爱的啊。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哈？总共有二十八章啊，二十八章是讲到耶稣升天之后啊，他吩咐门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然后跟门徒讲说，只要等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啊，因为你们才可以得到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看啊，就是使徒行传就是在讲到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的一个过程啊，那。分几个阶段，一个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如果我们看到，这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这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是主角，我们看到的主角比较多，讲的是彼得啊。如果你看到，哎，这段常常彼得出现啊。然后教会呢，是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主啊。那说到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发展，一直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啊。那从十三章以后，你会发现，哎。就很少讲到彼得了啊，然后也很少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啊，那开始主角就转变成保罗，原来叫扫罗了啊，成为保罗。所以从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好几个地方哈、啊。那保罗宣教，我们看是圣灵引导他差遣他去的啊。那他为什么会被圣灵差遣呢？是在哪一个教会呢？那个教会叫安提亚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有两个教会很重要，一个叫做耶路撒冷教会啊，那是传福音给犹太人的，另外一个是安提亚教会啊。等一下我们看安提亚教会的背景是怎么样出来的啊。安提亚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啊，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很多的外邦人，也有很多的犹太人，那离耶路撒冷也不是很远啊，所以福音传到那里去的时候，哎，不只是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啊，所以教会是比较混杂的啊。那圣灵就是使用这个安提亚教会啊，那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保罗为什么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也是在安提亚教会，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被神差遣啊。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第十三章。那保罗宣教的，我们看。他宣教的过程分成三次啊，三次的宣教啊。那第一次啊是到加拉太那个地方，那一带的地方啊。那第二次是到希腊啊，到马其顿那地方啊，等于到了欧洲。加拉太的那个地方是在现在的土耳其，等于还是在亚洲啊。那第三次呢，他是在这个以弗所啊。那三次他的那个福音的策略的方式都不一样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看这三次不一样的方式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学习啊。 那最后呢，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被抓了啊，因为当时犹太人逼迫他。犹太人为什么会逼迫他？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所描述那个背景。那他被抓了之后，他就被关在当时犹大帝的首府，叫做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然后之后呢，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他就被押解到罗马啊。所以使徒行传只是描述他到了罗马的这个过程啊，到最后罗马待了两年啊，这个就停止了。然后呢，保罗也还没有受审判，到底他的有罪还是没有罪都还没有说啊。所以有可能这个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就是哎，路加就写了这个啊，保罗的这个替他辩护的一个卷状啊，所以还在等候这个审判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致对于使徒行传有一个了解啊。好，那这个历史背景的话啊，我们看《使徒行传》所描述的历史背景，大约是在啊西元或者我们讲公元啊，公元后的29年到62年。公元29年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啊，然后复活升天的那个日子啊。因为耶稣降生的日子是在公元前的前4年啊，因为大希律死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公元哈，讲主后啊，但其实当时他们计算的时候计算错了啊，所以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这样算起来大概在公元29年左右啊。那一直到保罗被押解到罗马的这个期间啊，他大概在59年60年左右的时候被押解啊，他在那边待了2年，所以我们大概算到62年啊，所以这段期间大概有33年，对不对？啊，33年，这很有意思的是。福音书讲到耶稣在这世上活了多久？
33年半
啊，差不多哈。所以使徒行传也是差不多描述，哎，33年的这个过程啊。那在历史背景当中哈，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是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期，在历史上称为罗马和平时期啊。以前是常打仗啊，罗马人很会打仗，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征服了那个所有的土地啊，在当时的所有土地，那已经是和平了。所以他只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稳定就可以了啊。那政治非常稳定，经济很发达，交通很便利，在当时啊，有那个罗马大道啊，条条大路，什么
通罗马，
什么意思？就是罗马人他们盖了很多的道路啊，不像在当时啊，如果没有道路就是泥土路，下雨啊下雪的时候就泥泞不堪啊。可是罗马人呢，他就盖了什么马大路，就是石头路啊，石头路，从我们现在看起来叫做什么？
柏油路，
高速公路啊，就是高速公路 ，Interstate 那种啊。罗马盖这个公路是干嘛呢？它为了军事的用途啊，因为它统治那么大的帝国啊，如果到交通不方便的话，到时候远处发生什么事情啊，军队派过去就很麻烦、啊。
坚持不了。
那现在呢，有了这个很坚固的道路的话，军队派过去就很容易啊，它有很多辎重，就很容易传。你知道高速公路当初被建造的目的是什么？
希特勒，
他建造这高速公路为的是什么？军事用途啊。美国不是有 Interstate 吗？美国 Interstate 的公路网是什么时候规划的？是在艾森豪总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这个 Interstate？ 很多我们看到经过荒野啊、旷野，根本没有人啊，为什么要做高速公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冷战啊，美国跟苏俄很紧张的时候，哇，美国一个太平洋一个大西洋这么大的国土，如果你要打进来，我们怎么样首尾能够兼顾呢？哎，盖高速公路啊。所以艾森豪啊，他当初是为了战略的缘故盖了高速公路，可是现在变成我们是什么？哎，开车出去玩去传福音的啊。所以在当时罗马他把这个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啊，也是便于宣教啊，福音也在这个时候能够广传啊，成为一个对福音很有利的条件。那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人物有些啊，在当时的历史也有记载，那这些人其实很多是很有名的啊，像这些皇帝啊，皇帝的名字有些被记载，像格老丢啊，像比拉多犹太的巡抚啦，还有一个希律王哈，叫希律亚基帕王啊，等等的啊，在12章讲到他被虫咬死嘛，有个希律啊，在这个当时的历史也提到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他后来呢，他是肚子痛而死了啊，那这个路加就说他是被虫咬死啊，可能他吃了什么东西哈、啊，钩虫还是瓢虫、蛔虫还是什么样子啊，有可能哈、啊。 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历史上记载的，譬如说格老丢是罗马的皇帝，他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啊，在世界的历史上有记载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也提到有一个叫加流做亚盖亚的方伯啊，那这个年代都大概是在西元51-52年左右啊。那格老丢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是在49年啊。那这个西律亚基帕他被虫咬死哈，他病死的那个是在西元44年。讲到犹太地发生饥荒的这件事情啊，在历史上记载是在西元46年的时候。还有几个人做巡抚哈，我们有读到，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他被抓了之后，被押解到有一个巡抚叫菲利斯啊。菲利斯在历史上讲，他担任巡抚的期间是在52年到59年，啊，然后后来他调任啊，另外一个巡抚接他的位叫菲斯都，菲斯都接他的位是在59年，啊，所以保罗等于在菲斯都的任内啊，被送到罗马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历史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历史就跟世界历史接上线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期间大概是在西元29年到62年啊，我们把这个都给抓到了啊。那我们要从这个使徒行传也看到有一个背景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在当时啊，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啊，因为福音开始是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从犹太人开始啊，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希利尼人，对不对？那耶稣是犹太人啊，福音是从这个，是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第，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啊，22节。那当时还有一种人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的意思是。他是算是犹太人，在犹太地的啊，可是他是混血的，他的血统不纯正，有以色列人的血统还有外邦人混在一起的，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不纯种、不纯正，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正，就从我们现在来看，就好像我们的看一些异端啊，异端，你觉得他的信仰从外邦人看起来，哎，都是信耶稣的吗？那摩门教是基督教还是不是基督教？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分不清楚啊，摩门教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哎，不是耶稣基督啊。以前我刚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有摩门教的人传福音，
哎，有很多
圣经啊，都看了摩门经，然后拿给基督徒看，基督徒说啊，这是异端，这个摩门教的魔是魔鬼的魔。我说啊，哎，不是都是信耶稣的吗？他说不是。啊，那时候分不清楚啊，那后来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在当时，撒玛利亚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是从外邦人的角度看，他们好像是犹太人一样啊。那可是从犹太人来讲说，他们并不纯正。可是耶稣讲啊，他也要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这第21:2，对不对？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哪里？”犹太人出来的哈，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救恩从他这边开始的，所以也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是指的所有犹太人，撒玛利亚呢，就是指的
外邦
人，也不是外邦人，也不是犹太人，就是混血的哈。从我们宣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是，哎，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哈？中国人，那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啊，台湾，这个就是，福音就是从苗栗开始啊，然后传到整个台湾，对不对啊？整个犹太的啊，然后再传到中国，中国是不是我们的人？也是哈，也是哈。那如果是讲到少数民族的话呢？哎，也是哎，他是中国人呢、啊，可是讲的话跟我们不大一样。
三地人
啊，原住民啊，原住民讲的话，哎，这个有点次文化，文化有点相近啊，但是习俗习惯很多不一样，或者我们传给这个。日本人、韩国人，对不对？日本跟韩国跟我们哎文化有点相近，对，啊，所以我们跟他讲，他们可以听得懂。哎，所以我们讲到是撒玛利亚人好像是一个次文化。那如果传到地级，讲到罗马人，哎，或者我们讲到说福音传给俄罗斯人或者印度人的话，那就跟我们人种习俗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宣教的层面来讲有几种不同的层面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当时是福音是先给犹太人，还有一个情形是当时的犹太人啊，当时的犹太人是散布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啊。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是神所安排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啊。神让犹太人他被掳之后呢，后来有这个帝国的变迁，本来是巴比伦，后来变成开始是亚述、巴比伦，然后变成波斯，变成希腊，变成罗马。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一直被人家迁来迁去哈。所以到后来，每个地方都有犹太人，特别是大城市。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原来哈在犹太地的时候，他们是以农立国，有家园，有自己的家园。可是到了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你要从事什么呢？你如果你从事农耕的话，我这块土地又不是我的，那我要改行做什么？商人、经商，做一些贸易的事情啊，做银行家等等。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经商。反正我在这世上，这个也不是我原来的地方，我的地方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将来我要回去，所以我在这边做什么？做生意啊。所以中国人也是一样啊，也是这样，到世界各地去的话，你要做生意啊，而不是在那边去种田。种田的话，在自己家里种就好了啊。所以我们看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转型。他们经商的话就是在大城市啊，所以在当时的大城市都有很多犹太人，罗马有很多犹太人，安提亚很多犹太人，亚历山泰、哥林多、以弗所啊，你看到保罗所去的地方，刚开始那里都有很多的犹太人啊，
先进犹太教的。
然后犹太人的地方就有犹太的会堂啊，所以保罗传福音的开始的时候，看到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然后他就先去犹太人那里。而且还有一个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到啊，那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啊，不只是降在门徒的身上啊，你看到有很多从外地来的犹太人。你看第二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有人说这是方言啊，但是这方言是可以听得懂的啊。那各国的话。看啊，因为在五旬节啊，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有三大节啊，犹太人都要上去过节，所以有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去过节啊。就像我们春节要不要回家过年啊？我们当中有没有要回家过春节的？有哈 啊，所以这个在当时犹太人他们习惯就是要回去过节啊。所以为什么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啊，听到这个使徒们啊，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啊，在第四节啊，然后他们就很讶异说，这些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所以如果你哪一天哈，你从美国、从日本、从意大利回到这个苗栗的那个家乡，结果这些人讲起英文来，讲起日文，讲起什么，你会吓一跳，怎么这么有学问啊？他说，你看第七节，这些都不是加利利人吗？啊，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就是指东方啊，现在的巴格达，就是以前的波斯、巴比伦啊，他们被掳到那里的啊，他们也回来了。你看到加帕多加、本丢亚西亚，这边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啊，是在另外一头啊，到了。然后佛里加、庞菲利亚、埃及，你看埃及在南部的哈。庞菲利亚也是在这个土耳其那个地方，还有古利奈跟利比亚是在北非，非洲北部啊，还有从罗马啊，从欧洲那个地方来的，等等的，你看到就散布在世界各地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后来三千人信主的时候，当中可能有这些人也信了啊。我们也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信主的犹太人当中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有很多是说希利尼话、说希腊话的啊。那这些人他们回到他们家乡去的时候，就把福音也带回去啊，因为犹太人盼望一件事情，是盼望什么呢？就是盼望弥赛亚，旧约圣经讲的弥赛亚啊，结果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啊。所以当他们得到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把这个福音带过去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先到美国，对，我们传福音是传给美国人还是墨西哥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限制啊。 所以会是传给中国人，就像犹太人他们虽然会回到本家，可是回到本家的时候他们开始也是传给自己犹太人啊。那后来呢，到了安提亚教会，那个比较特别，我们看一下安提亚教会在第十一章啊，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啊，他说那些因事平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啊，这个都是在外邦，腓尼基现在的这个黎巴嫩那个地方啊，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安提阿就现在叙利亚那里，然后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刚开始都是只向犹太人讲啊，可是内中有一些人啊，那这些人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这个犹太人啊，从居比路跟古利奈，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讲，也向外邦人讲，传讲主耶稣啊，然后主就跟他们同在，信主的人就多。所以安提阿教会我们讲说有犹太人，但是也有希利尼人，有外邦人，在当时讲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啊，他们也都信了，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蛮特别，是一个混杂的啊。那后来呢，使徒听到这个消息就派巴拿巴去啊，因为巴拿巴等于说是他在
劝慰者，
他是在外地生长的啊，就像我们讲华侨啊，所以会讲希利尼话。如果派彼得去的话，彼得会有问题，有问题啊，因为他不会讲希利尼话啊，那可能要带翻译干嘛，很麻烦。所以哎，巴拿巴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派他去啊。叫巴拿巴一去，哇，很高兴，他就找了扫罗来啊，就是那个保罗啊，那一起跟他同工。所以这个门，这个是安提阿教会是这样开始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是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啊，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也是相安无事啊，这通常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也是规规矩矩的，可是后来因着啊有些事情他们开始有些紧张啊，那紧张的当中也有一些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到底来了还是还没有来，保罗传的福音跟人家讲的说弥赛亚来了没有，来了，就是耶稣。耶稣是谁？就是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的那位，从死里复活。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大部分都不接受啊，他们不接受。那所以我们看为什么那个格老丢期间他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在当时历史上记载一件事情，说原因是犹太人的社区是因为有一个叫做奇都的人，他们为着奇都的这件事情啊，就造成骚乱啊，可能就是彼此打来打去啊，说哎，耶稣就是弥赛亚，说我不相信，然后他们就两派人就打来打去，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这个皇帝很生气，说哎，我们这是罗马，这个是首都啊，首善之区，竟然会有这个事情，他就啊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罗马啊，就是在公元49年的事啊。但是后来他死了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又可以再回来了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比较紧张的是在耶路撒冷那块土地上啊，因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犹太人有一些人是比较开放啊，等于说是比较接受外邦人，比较接受外邦文化，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戏啊，他们会看运动，参加运动会啊等等等。可是对于有些犹太人来讲的话，这个东西都是很伤风败德的事情啊，他们就很受不了。他们就很传统很保守，甚至讲说我们这个我们是神的城，怎么会让犹罗马人在我们这边统治我们？所以有一些人啊就想要反抗罗马，想要搞独立啊，这些就比较激进。有些人就比较开放啊，就是说等于他的生活就已经融入到整个外邦的文化啊。那有些就是比较激进，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奋锐党啊，那记不记得一个叫奋锐党？奋锐党的意思是什么？
激进，
就是激进。奋锐就是很热心啊。那当时他们讲奋锐党人哈，历史上也记载有一种人叫奋锐党。奋锐党他们是当时我们叫做什么？恐怖分子啊！你知道恐怖分子不是现在才有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些人专门做什么事情呢？专门就是搞暗杀的，暗杀的。所以一个人就是拿着一个刀子啊。你还看不出来对不对？放在手上看不，然后看到外邦人，哎，再砍他一刀，能砍几个就砍几个，然后就跑。对，哦，这种人可不可怕？很可怕。我们现在讲的是恐怖分子啊，对。那很多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就被抓。可以在当时啊，这奋锐党人 对犹太人来讲是太过激进啊。我们虽然是不赞成罗马人统治我们，但是你不要搞这么激进的手段，我们慢慢改过来嘛。可是这个分瑞党人就希望说，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反抗罗马。那一般当时犹太人比较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可是渐渐当你这个情势开始转变的时候，就情形就不一样啊。你看现在欧洲的情形也是这个样子啊。欧洲以前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哇，大家很欢迎移民，对不对？可是现在经济情况不好，这些移民抢他们的生意，对，开始就会有一种极右派的组织出现，类似以前的纳粹啊。所以纳粹就是说，看到一些外国人啊、犹太人怎么样，他就很不满，要把有一种排外的心结的。可是这些刚开始以前政治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激进的想法不受欢迎。可是现在激进想法受不受欢迎？越来越受欢迎啊！你看到在希腊啊，希腊局势，你们如果注意看啊，那些极右派的啊，开始他们得票率开始增加了，你就知道说这个他们的想法开始渐渐趋向激进，激进到一个地步，到最后真的是把那些外邦人啊，那些外国人、外籍人士赶走，或者他们有一些暴力的事件啊，就会发生啊。所以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本来不是那么激进、那么暴动，可是到后来因为产生一些关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统治罗马的那些巡捕当中啊，有一些很糟糕，啊，收受贿赂啊，所以关系搞得更糟糕，所以犹太人更恨那些外邦人啊。所以当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跟这些犹太弟兄讲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犹太弟兄很害怕，你不知道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很不好吗？啊，因为那种气氛氛围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我们看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形，就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啊。那后来我们看在历史的发展，就是在西元66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大家把它记起来啊。西元66年，犹太人发生一个反抗罗马的一个独立运动啊。那这样反抗罗马，就把当时的外邦人啊，还有那些军队哈，罗马驻军都杀掉了，在耶路撒冷的那些。那可是罗马人就派军团去围剿他们啊，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把耶路撒冷攻陷，后来圣殿被毁啊。就是耶稣所讲的圣殿会被毁，就是在西元70年，等于是耶稣啊被钉十字架之后的40年啊。那历史上记载说有110万的犹太人被杀啊，那是一个很惨烈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那个背景啊，保罗为什么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造成那么大的紧张？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啊，那犹太人一听到是外邦人的时候，哇，他就受不了了啊。你看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哈，《使徒行传》的第22章。好，就好像是有时候你碰到有一个地方啊，搞统一啊，还是独立啊，那有的是碰到一个一直要强调独立的时候，你一讲到统一的事情啊，一讲到说哇那个人很好的时候啊，你就很受不了啊。哎，我们要接受罗马人统治，还是说我们要自己搞独立啊？在当时已经有很多那个独立的气氛在那里了啊。你看保罗在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跟这个犹太人讲啊，你看在第22章，当他被群众啊抓起来的时候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啊，他会双语啊，你看，在第37节哈，当保罗哈，这个暴动开始了，他被抓要抓进到营楼的时候，21章37节，保罗就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话可不可以？他说：哎，你怎么会讲希腊话啊？他一看到他是犹太人，竟然讲希利尼话啊，然后他就很惊讶啊。然后后来呢，他说：求你准我向百姓说话啊，千夫长就准了。然后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摆手，然后保罗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用希伯来话讲的，哎，他们就静下来。你不要跟我讲希腊，我希腊人是外邦人，你就是亲那个的啊。在台湾的话，你就说，哎，你要讲台语啊。讲了台语的话，哎，大家比较亲切一点啊。你讲国语的话，哎，你在那边40年都不会讲台语，那不行啊。那所以他讲希伯来话，他们就安静下来。可是他在讲他的见证，讲到最后一句话啊，你看到第22章21节。他说：主向我显现，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哇，又提到外邦人，他们
更加愤怒
啊！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了他吧！啊，他是不当活的。你不要愿意讲希伯来话，我们就不知道你的心是向着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是有这个矛盾的情节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旧约圣经在盼望的一位就是弥赛亚，他来了。可是来了之后呢，犹太人接受还是不接受呢？犹太人接受不接受？
不接受。
不接受。啊，有一些接受了，可是后来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接受。本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传福音，哎，然后很多人信主，哎，耶稣是弥赛亚。犹太人本来还可以接受，想说，哎呀，我们有很多的教派嘛，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亨瑞党人，有艾瑟尼人等等等，多一个派也没关系，我们称他叫什么？这个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犹太人，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什么？拿撒勒教党啊，不是叫弥赛亚，弥赛亚派啊，弥赛亚派表示说啊，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只是说有一个人，他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就称他是拿撒勒教党啊。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也是啊，在第24章的第5节啊，讲到保罗他被抓的时候被控告。第5节讲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人，所以他们称他是拿撒勒教党。本来还好，相安无事，可是后来越讲越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等于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在当时的犹太人也是有传福音给外邦人啊。那外邦人如果要信主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条件是什么呢？你要行割礼，守摩西律法，以前吃红烧蹄膀，现在不能吃啊，你要行割礼等等的，守安息日等等。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外邦人也真的是进到犹太教，他们规划成犹太人，然后他们相信耶和华神。可是保罗传的福音的时候讲外邦人信主怎么样，不需要守割礼，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啊，所以他们这个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的犹太教渐渐的跟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群人就开始分开来了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基督教跟犹太教他们就彼此分开啊。我们先看一下讲义上这边写啊，他说罗马时代啊，犹太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啊，接受法律的保护啊。可是罗马在当时虽然是统治这个耶路撒冷，可是对犹太教还有圣殿非常尊重啊，因为他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很忌讳这个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啊，所以他不许外邦人侵犯犹太教的禁忌啊，甚至做了一个矮墙，说如果外邦人越过这个矮墙就要判死刑啊。所以其实是对犹太教蛮优待的啊。那刚开始基督教开始的时候，人家看哎，这些人是谁？是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是哎跟这个旧约有关系啊，所以就认为他们是犹太教，就好像是摩门教啊。摩门教刚开始在传的时候，人家以为他是什么基督教一样啊。后来这个我们基督徒说不是，让开哈，我们不是同一家。这个情形就是以前的犹太教一样，犹太教说去。我们不承认你是我们犹太人，不承认你是我们的犹太教啊。所以刚开始是接受，可是到后来才发现，因为他们对于律法的看法不一样，对有些东西的看法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抵挡福音，后来就一直越演越烈啊。到了公元90年的时候啊，这个是等于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已经过了很久了，犹太人他们召开有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叫亚麦尼亚会议。亚麦尼亚会议那里就彻底否定耶稣是弥赛亚啊，然后从此犹太教跟基督教就完全分家。以前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为什么传给犹太，先传给犹太人呢？是因为他想说犹太人所盼望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嘛，所以他会去这个犹太的会堂。可是到后来犹太人他们就说，我们拒绝接受这些啊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进到犹太会堂，即使他是法利赛人也不行啊。以前保罗是用法利赛人的身份进犹太会堂啊，从亚麦尼亚会议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禁止啊这个有基督徒啊进到犹太会堂。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大概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记得啊，第一个是以耶路撒冷啊教会为中心，那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啊， 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面对问题？也有面对问题，一些问题啊。他们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犹太有些传统人士、传统宗教的人士，像法利赛人、像撒都该人、像公会啊，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彼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经常被抓嘛，然后送到公会里面去啊。然后呢，开始逼迫他们的，我们看是公会啊，并不是外邦人啊，罗马人并没有逼迫这个基督教啊。然后在当时公会啊，是罗马给犹太人的最高自治的机构。那我们如果读福音书也会发现说，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啊，判他有罪的就是公会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教会所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内部产生分歧啊。那个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也讲到说啊，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发展得很快，很多人信主啊，得救的人数都天天加给他们，可是他们在饭食上面就起了一些问题。有一些是说希利尼话的跟说希伯来话的啊，你看说希利尼话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油桥啊，华侨从外地来的那些犹太人啊，那他们习惯讲这个希利尼话啊，所以刚开始他们相处的并不是很好啊。那可是后来我们看又发生的分歧是有一些哈、啊、非常谨守律法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接受这个外邦信徒不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初代教会他们碰到最开始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啊。那彼得曾经传福音给一个叫哥尼流的，对吧？传福音给哥尼流的时候，发现哎，彼得已经怎么竟然去他家吃饭啊？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提到啊，哎，怎么可以跟他们吃饭呢？他们是不洁净的啊，所以他们守摩西律法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啊。外邦人，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弟兄，你一定要行割礼，不然哎呦，我碰到你我就沾到污秽，因为没有受割礼就是不洁净，你吃猪肉满身都是这个猪的味道，就是不洁净，我碰到你我也不洁净啊。这是他们对于这个有一些歧视啊。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啊，这个福音是讲到说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俗物哈、啊。那所以我们看情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他们最主要碰到的这个逼迫是来自犹太人啊。犹太人为什么要逼迫他们？是非逼迫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来了，你有两个条件，两个选择，要么就怎么样？
接受，
你不得不接受哈、啊。因为你不接受他的话呢，神要追讨我们的罪。啊，神已经讲了，如果你不听那个弥赛亚的话，神要追讨我们的罪。那既然我们不听的话，我们就彻底的否定他啊。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情形啊。他们因为拒绝接受耶稣，他就全盘的否定，而且反对到底啊。那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的发展啊，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天就有3000人信主啊。刚开始的是彼得讲道，他们扎心就信主，圣灵做工啊，不是人做的。那第二次我们看到有个。很多人信主是5000人信主，那是因为彼得行了神迹啊，所以有很多人是看到神迹信主。但不管怎么样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圣灵都常常充满他们，然后得救人数就一直不断的加给他们啊，所以福音就开始就在耶路撒冷传开来了啊。那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间就一直待在那里聚会啊，不肯能按照耶稣所讲的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他们在那边哎呀聚会这么好啊，人这么多啊。那福音在耶路撒冷，我们看碰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公会的逼迫，第二个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啊，也有欺哄圣灵而被神击打。我们看有那个哈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还有不同背景产生范式的问题，这个等等的都算哈。还另外一个是教会的组织就由此就开始了啊，除了使徒长老之外呢，我们看多了一个哈、啊、叫管饭食的啊。那这个7个人哈、啊、后来我们讲叫执事，执事这个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啊。那后来教会的组织开始，我们看到除了有使徒长老，后来有监督，后来有执事等等的啊。那这个随着教会的发展，它就这样子被建立起来。那我们也看到第一个殉道的就是斯提凡啊，他是殉道。那他殉道的是被一群人杀了啊，那这一群人是从外地来的啊，犹太人，讲到是他们从各地会堂来的，像利百地呢或者哪里的会堂，表示他们是犹侨啊。那当中有一个叫扫罗的啊，也在这当中。扫罗是从等于是大树啊，基利家的大树那边来的。那他们就逼迫斯提凡啊， 借着逼迫使提反哈，开始教会就遭受全面逼迫，他们在耶路撒冷待不住了，他们只好就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去，所以福音就传到犹太全地去啊，很多人就信主了。那使徒们这是所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去，啊，传去四方周游传道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讲的那个，传道人哈，有时候在中国大陆或者在以前哈，在美国，哎，很多地方都有教会，可是传道人很少，那传道人就必须要怎么样？骑着马哈，今天到这个地方讲道，明天到那个地方讲道，巡回布道哈，巡回讲道，坚固门徒的心。我们有看到彼得哈，彼得后来到这个地方，又到那个地方啊，哎，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然后叫一个人怎么样病得医治等等的啊，这个就是使徒们他们就周游四方传道啊。那后来福音也传到撒玛利亚，是借着有一个执事叫做腓力的啊。那撒玛利亚刚才我们提到，它是一个次文化的啊，那福音也要传到他们那里去啊。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读到，撒玛利亚人的也信主了。那当时信主的，你要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信主呢？就要看他身上有没有圣灵啊。所以他们听到撒玛利亚人信主，他们就派了彼得跟约翰去啊。彼得跟约翰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哎，他们就降在他们身上，那就印证他们是啊是神的儿女了啊。好，另外一个叫做埃提阿伯啊，埃提阿伯是现在的啊埃塞比亚啊，就是伊索比亚在东非那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按照这个传统来讲的话，他是所罗门的后裔啊，所以讲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这个王家的太监，他能够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啊，所以我们看到跟这个也有关系。那他们也不算是纯种的犹太人啊，可是他们所信仰的是犹太教，就像撒玛利亚一样啊，信奉的是耶和华神啊，所以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就好像也要传给他们一样啊。所以腓力把福音传给这个太监，太监就等于把福音传到这个非洲东岸那边去了，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基督徒在伊索皮亚那边啊，他们的追溯哈、啊，追溯可以追溯到这个太监啊。那后来在那边也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哈、啊，那外邦人最主要是借着彼得啊，那是坐在一个人的身上叫哥尼流的事情啊。那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描述他是一个虔诚人。虔诚人敬虔的人啊，表示说他有到犹太会堂去，他也会学习祷告，只是他还没有进犹太教，还没有受割礼啊。所以神启示他，叫他去找彼得来啊。那神也知道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藩篱，所以给彼得看到一个异象，天上啊有个布下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四足
走兽还有爬虫等等的那种活物啊，那个声音叫他把它吃掉了。彼得说：“哇，这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吃。”那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不洁净。”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把外邦人当作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彼得就去了啊，真是把福音传给这个哥尼流。哎，发现，哎，他信主之后，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没有受洗，竟然是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啊！所以赶快给他施洗啊，那表示他是神的儿女啊，已经不再是不洁净的了。所以这个后来也影响到后来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就印证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不需要守割礼，圣灵降在他身上就表示他已经是神的儿女啊，他已经得救了。那后来我们看福音传给外邦人是先到安提亚那里去啊。那安提亚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很多守律法的，他们对外邦人是非常严格，可是巴拿巴这个人是好人，他的心也很宽，所以看到这个事情就很高兴啊。他不像那些很拘谨的说，哎，你们给我守律法行割礼，没有啊，他就很高兴。但是他觉得说他们需要装备，那装备要找一个圣经教师啊，他就去找了保罗来啊。保罗是法利赛人啊，因为保罗信主，巴拿巴也看到他，哎，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啊，所以他就找了保罗帮助他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啊学习圣经。有一年的时间，门徒哈、啊，就从安提阿开始，他们就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样子都很像基督的人哈、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啊，我们看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不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字哈、啊、，Christ， 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是所以外邦人看这个哈、啊，我们讲说外邦人信主的就成为基督徒，可是犹太人信主呢？ 他们不叫基督，他们叫弥赛亚，弥赛亚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犹太人他们信主，他们也不称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跟他说你是基督徒，他们不高兴，为什么我叫基督？就好像你是中国人，对不对？有人说，哎，你是支那人是不是？什么叫支那？支那是别人给你取的一个名字哈，是日本人，你哄狗，他们说是支那人哈。我们不是，我们叫中国人，你要称我为中国人哈。所以我们了解他当时是这个样子啊。那耶路撒冷教会在当时还是各地教会的母教会，有使徒长老啊，所以各地都尊重耶路撒冷的权威。你看到保罗每次宣教结束之后，他都会上耶路撒冷去啊，去报告他在外邦人所做的工作啊。那到了西元60年左右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信主的有好几万人，所以在当时信主的犹太人比外邦人还多很多啊。然后他们都是犹太人，对律法热心。那可是他们也碰到一个问题，他们夹在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教会之间哈，他们处境也非常的艰难哈。那后来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叫雅各啊，雅各啊，那他保罗回来的时候，他说：“哎呀，保罗啊，我们很高兴你哈，看到这么多人信主，可是呢，我们也很担心一件事情，
信主的有几万，
有好多的那些遵守律法的，听说你叫什么不守律法啊？哎，这样哈，你就去带我们弟兄去还愿啊。”所以他们处境是很为难啊。那在世界历史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叫雅各啊，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这个雅各啊，在公元61年的时候啊，在当时的巡抚叫菲斯都，他后来上任，在任上病死了。那新任总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权力是一个真空的状况，他就被当时的公会啊判他是违反律法啊。而定为死罪，拿石头把他砸死啊，又从那个上面把他丢下来啊，从城墙把他推下来。所以殉道啊，耶稣的兄弟雅各在西元61年的时候殉道。那没多久的时候，犹太人就反抗罗马，就是因为他们反对这些外邦人啊。那后来就造成耶路撒冷整个被毁。好，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的情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我们看它的成员是多元化的，它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背景、地位都不一样啊，他们却能够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在13章那边就提到说哈，神圣灵就差遣啊，把班拿巴跟扫罗啊去外邦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你看这些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有不同的背景。第一个你看到13章第1节啊，巴拿巴。还有称呼尼姐的西面啊，尼姐的意思就是
Negro
黑人啊，还有古利奈人啊，古利奈人也是从北非来的，还有分封之王的西律同样的马年，他是个贵族啊，然后还有扫罗，他是个犹太人，他是个法利赛人啊，那可是他们却能够同心合意，所以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差遣他们出去啊，那保罗。就被差遣去，他第一次宣教就是到了居比路，后来到了加拉太，啊，那加拉太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啊，加拉太就现在土耳其的中部。那他们第一次传福音的方式呢，啊，就是比较是面对面，啊，好像街头布道的那种方式啊，所以那很危险，对不对？如果有人相信的话就很好，有人不相信的话，你就鼓动群众拿石头丢你啊，就被打死了啊。保罗就是曾经这样被打，人家以为他死了啊，所以是非常危险。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他行了一些神迹啊，然后就建立教会。他建立的那个教会叫加拉太教会啊，加拉太教会。那可是后来因为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犹太人，犹太人的影响力也蛮大的啊，因为犹太人曾经耸动这些人去逼迫这些使徒啊。那后来当保罗离开他们的时候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的时候，犹太人就进到加拉太。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信主啊，不只是相信而已，你还必须怎么样，守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啊。所以保罗听了知道这个消息就很生气啊，很生气就写了加拉太书啊。所以我们看第一次宣教之后写加拉太书的背景大致上是这样。所以第一次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啊，他本来是跟巴拿巴，本来还有一个帮手叫马可，后来他因为受不了苦开小差，所以本来是如果保罗要回去哈，至少可以把马可留下来，还可以去兼顾他们。所以你看到，你看他没有同工留下来去建造兼顾这个教会，犹太人怎么样就进来去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他发现，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要改变策略。第二次宣教他的策略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跟巴拉分手之后呢，他就带了几个童工啊，不可以带马可，马可到最后开小差，这不得了啊！我要带的是提摩太啊，带希拉，后来又碰到路加，所以你看到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圣灵引导他就到了马其顿，到了雅该亚。你看到他知道说他一建立教会，犹太人马上会做破坏的工作。果然，他一建立教会之后呢，在腓立比建立教会，犹太人马上就逼迫，在帖撒罗尼迦哈。然后他就逃到这个雅典，但是逃了没关系，教会已经被建立，同工还在，所以他就留提摩太、希拉去兼顾他们。所以后来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发现说，哇，这个很有果效哈。然后发现说，哎呀，我虽然是这个福音传给你们之后呢，发现，哎呦，你们的信心、爱心都增长啊。原来就是这个留下来同工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到福音的策略会有不同，因时而改变哈。然后后来他也到哥林多哈，在那边去建立教会。那他在哥林多发现那边比较安全哈，他就在那边待得比较长啊。他就在那边去牧养他们。哥林多教会他就牧养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发现哎，到大城市，特别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很好哈。如果你在那边哈，能够影响到这个教会之后呢，你可以把福音传到偏远的地方啊。所以有一些宣教策略啊，他们是传福音先到大城市，那建立教会之后建立一些同工，因为大城市里面有一些人才嘛，然后这些人就把他们差遣出去到各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宣教啊。所以他第二次宣教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第三次宣教呢，他就选定了有一个地方叫以弗所啊。以弗所是当时罗马东西南北交通的
要道
啊，每一个交通去哪里的一定会经过以弗所啊。所以他就同工也不必带了啊，一个人就去那边啊，在那边待了三年。那在三年他做什么事情呢？最主要的是他在一个地方讲学，叫做推拉奴。推拉奴学房哈，等于说在当时是一个学院，办一个学校，办一个神学院啊。那结果呢，圣经上讲说他吸引所有亚细亚的人啊，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神的道。所以保罗不需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一对一面对面的传福音，或者带同工去，不需要。他办神学院，然后这些学生们以后都是什么？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就差遣出去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亚细亚有七个教会，对不对？保罗其实只去了哪里？只到了以弗所啊，其他地方都是等于说，哎，他这些啊，在那边讲课的人啊，他传福音信主的，他就被派去建立教会。有一个保罗写哥罗西书哈，哥罗西教会有可能就是那个创办人哈，他是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回到他的家乡哥罗西所建造的这个教会啊。所以你看他第三次宣教跟第二次宣教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策略、宣教的策略都会改变。以前我们传福音也是都是街头布道啊，现在我们是不是街头布道？我们开始用网络布道，用电视啊，用这个很多的方式。我刚开始信主也是一样的，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哎，看到每个礼拜天有一个节目蛮不错的啊，有一个人在讲的是福音性的节目啊，哎呦，当时一看我就会入迷，我一直听啊，他讲什么啊，然后听他唱诗歌蛮好的，所以你看宣教的方式可以不断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看保罗有三次宣教啊，那第一次是在加拉太，他写了加拉太书，第二次啊，他是到了雅盖亚、希腊跟马其顿，他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建立铁沙罗尼迦教会，建立哥林多教会啊。那他写了铁沙罗尼迦前后书啊。然后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保罗是在以弗所，在那里他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啊。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问题，他必须要去处理，可是他走不开，怎么办呢？就写信啊。所以他发现，哎，写信蛮有果效。好，你看到第一个是街头布道，第二个是带童工，第三个是办神学院，第四个是写信的，后来他的信都变成什么？新约圣经、新约正典啊。所以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应该是这个哈、啊，应该就是写的他写的书信，因为到现在还在影响。如果他讲到说办神学院影响层面就是那些啊，或者是街头布道建立教会影响就是那个时代的，可是他写的书信你会发现，哎，影响到后来的时代，所以后来保罗等于说到了耶路撒冷，他被关在监牢里面，都有神的美意哈。神让他被关，可是写了哇监狱书信哈。所以我们看，在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他写了一卷书叫《罗马书》啊，《罗马书》讲到说，哎，他要去耶路撒冷啊，带着捐献，然后将来他希望到罗马去了。 果然神也应允他的祷告，让他后来也真的到罗马去啊。那他不，可是不在罗马的时候他是被关押，好像哪里也都不能去啊。可是呢他在那里写了四卷啊，我们讲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记起来啊，那这影响层面也很大。那保罗到了罗马之后呢，他被关了两年，使徒行传就写到这里为止啊。那教会历史有提到说保罗在被关了两年之后他就被释放了，被释放了，他曾经到了西班牙啊，又到了克里特岛啊，西格里底就是希腊的啊，有一个岛叫格里底。后来呢他到以弗所啊，那在这期间他写了另外的叫做教牧书信啊，就是写给提摩太还有提多的信。然后后来在尼禄的逼迫当中他就被捕了啊，然后被押解到罗马。那在被判死刑之前啊，被执行死刑之前他是被砍头啊，然后他写了一卷书叫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所以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把保罗的生平大概有一些了解，也把保罗的书信啊，我们有按着次序啊。所以后来我们看这个讲义上啊，有个表格，这个表格你看到有罗马皇帝的他的年代啊，有犹太地方长官那些巡抚啊，他的时间他的年代，用中文写的表示中文圣经上有提到的，用英文写的是表示是世界历史有提到的，可是这个圣经上没有写到的那个啊。还有他的年代从29年啊，一直到我这边是写到70年啊，70年是圣殿被毁的时候啊。那我们看这个年代来讲啊，跟使徒行传的记事啊，讲到耶稣升天五旬节的时候是在第二章里面提到，大概在西元29年，然后教会就开始四处发展啊。之后呢，保罗信主可能是在31年左右。他这个时间怎么算呢？这个时间要看到他上到耶路撒冷去带着捐献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说，过了14年啊，所以过了14年，你要倒算过去的话啊，有个前面有个3年加上14年，就如果算起来，的话啊，就大概他去那边是在西元46年啊。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大概在西元31、32年，我们大概算一算，大概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啊。真正确实时间我们不晓得，所以显然保罗信主的时间也是很早啊。那之后呢，保罗就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在第9章那边写啊，然后开始福音就传给外邦人啊。安提阿教会被建立是在11章，然后使徒雅各殉道是在第12章啊，希律被虫咬死也在12章。然后保罗带着捐项上耶路撒冷，这个都在12章啊。然后保罗第一次宣教是在13章到第14章啊。之后呢，他写了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右边那一栏是讲到他写的书信啊。然后之后有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啊，要决定外邦人信主到底要不要守摩西律法。之后呢，保罗就开始展开第二次宣教，那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啊，之后呢，第三次宣教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后书。那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啊。那他被关在该撒利亚还有罗马的时候，他写了监狱书信啊。然后之后呢，他被释放了之后呢，他写的三卷书，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我们叫做教牧书信啊。好，所以使徒行传啊，看起来好像蛮复杂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背景掌握得住啊，把整个要点掌握起来的话，其实并不难啊。那读使徒行传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对保罗的生平就可以有一些认识。对保罗生平认识的话，我们对保罗所写的书信也会有个了解啊。而且为什么写这卷书信都有他的背景啊。好，那如果要看细节的话，就是我上一堂课所讲的使徒行传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上过这个课啊，你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啊。好，今天就是我们看用一堂课的时间讲使徒行传啊。
好，使徒行在42年的时候，使徒雅各殉道。那61年，教会领袖雅各被石头丢死。
嗯哼，这个教会领袖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啊，耶稣的兄弟。那个使徒雅各是约翰的哥哥，好、啊，有西皮带的两个儿子。
嗯，
啊，
雅各书是
耶稣的兄弟写的。
耶稣兄弟、
啊，他是教会当时教会的领袖，他以教会的领袖身份。写了雅各书啊，他然后 他也是以教会领袖的身份主持耶路撒冷会议，最后做的裁决就是雅各啊。所以约翰的兄弟雅各，其实在使徒行传里并没有提到他什么事情，只知道他是被杀了，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嗯，
第一个殉道是雅各，是
雅各，
约翰的兄弟，
对，西比在两个儿子不是雅各跟约翰嘛，他们想要站在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哈，对不对？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右边，好不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可以喝吗？我说我可以喝。好，你要殉道你就去吧，第一个殉道就是你啊。那最后一个死的是约翰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一个第一个，一个最后一个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